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要闻，我是林思明。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话北约将修订战略概念应对中共威胁；谭德赛话不排除武汉实验室涉毒；高院接审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最快礼拜一宣布；拜登夫妇将同英女王查罪温莎堡；美国将全面解封，各地人潮涌现；十演燃气爆炸，十二死，138伤。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将在今日6月14日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届时所有30个盟国的领导人将齐聚一堂。白宫在峰会前表示，北约有73年的历史，在冷战中对抗过共产主义集团，至今仍然为欧洲和北约大约10亿人口提供安全保障。白宫在声明中说，北约的力量不单止来自于它的军事力量，亦来自于它建立在尊重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基础上的团结和共同目标。声明中透露，新的战略概念将在2022年北约峰会上通过。白宫说，新的战略框架将指导北约应对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其中包括俄罗斯的侵略政策和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们的集体安全、繁荣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以及诸如恐怖主义、网络威胁和气候变化等国际威胁。外界指出，这个将是北约战略框架中将首次将中共政权的军事崛起视为一项挑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亦都证实，拜登在北约会议中将讨论中国在技术和网络安全、信息战等方面带来的新挑战。沙利文认为，北约应该加强分享中国所构成的安全挑战的实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礼拜六以视频形式参加英国主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谭德赛表示，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仍然不排除病毒是自实验室泄出的可能。他说，目前所有可能性都应该被公开讨论。他还批评中共在疫情溯源调查期间并没有充分合作，透明度亦都不够，数据取得困难，尤其是原始数据。谭德赛表示，对病毒起源的下一阶段调查正在进行，希望各方能够有更好的合作和透明度。参加 G7 会议的各国领袖在礼拜六的会议中达成共识，将签署卡比斯湾宣言，目的是预防未来再次出现传染病大流行。卡比斯湾宣言承诺，未来如果再次爆发传染疾病，将开发疫苗、诊断方法以及治疗方式缩短在100日内。谭德赛对卡比斯湾宣言表达了欢迎。今年10月，美国最高法院将开始新一轮的审理，其中堕胎和枪支两项备受瞩目的议题已经提上日程。现在最高法院正在考虑增加第三个重磅问题，是否禁止美国大学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据美联社报道，大法官最快将在星期一宣布是否审理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美国人的上诉。这宗案件或对全国各大院校产生影响。如果最高法院确定接审，这件案件需要等到秋季或者冬季才能够进行辩论。律师格雷戈里·加雷说，这个将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个涉及到全国各地大学招生的种类，还有最高法院将审理这个问题的利害关系。加雷曾经两次在大法官面前为德州大学的招生计划辩护。这种法律挑战由爱德华·布朗姆和公平录取学生组织一起提出。他们声称哈佛大学对亚裔申请者施加了种族惩罚，在一些类别中系统地帮他们打分，令到他们的分数低于其他申请人，并对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者给予大量的优惠。哈佛大学否认歧视亚裔申请者，并说他对种族的考虑是有限制的。拜登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葵夫人吉尔13日前往温莎堡，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受到英女王的高规格接待。 双方一起享用了传统的英式下午茶，并举行了闭门会谈。据路透社报道，现年95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在温莎堡的方庭欢迎拜登夫妇，而将队鸣放礼炮并奏起美国国歌。温莎城堡是英国皇室近千年来的家族城堡，自从疫情爆发之后，英女王多半时间都留在城堡内。出访前，第一夫人吉尔对霍士新闻表示，Joe和我期待着同女王的会面，我们已经盼望了好几个礼拜了。拜登是英女王从1952年登基至今即位69年来所接见的第13位现任美国总统。白宫之前表示，拜登在1982年曾经会见过英女王，当时的身份是联邦参议员。按照日程安排，拜登离开温莎之后，星期一将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和15号的美国欧盟峰会，16号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自5月中旬起，美国疫情趋缓，各地解封的步伐继续推进，很多州陆续解除防疫规定。各地的大型场所活动纷纷传出部分开放或全面开放的讯息，餐饮、航空、旅游业的人潮回笼，美国人的生活开始渐渐回复到疫情前的景象。纽约地铁从5月17号起恢复24个钟头营运，而纽约、新泽西和康州等三州亦都从5月19号开始同时解除零售业、餐饮业、健身、美发和博物馆、剧院等的客容量限制。纽约州州长库默在6月9号表示，全州将在疫苗注射率达到 70% 之后就取消所有防疫相关限制，目前距离目标不够 1% 的差距，预计下个礼拜将可以达成这个目标。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已经在6月1号重启，赌场取消了人数管制禁令，亦撤除防疫隔板和社交距离令，很多现场表演恢复演出，球场亦都开放观众入场观看比赛。曾经是疫情重灾区的加州将在6月15号取消商家人数限制以及解除社交距离和口罩的规定。佛州州长亦都宣布从7月1号起结束所有同疫情相关的地方性限制规定。6月13号上午，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盐湖小区一个菜市场发生燃气爆炸事故。当日下午2点，中共央视说，截至当时已经搜出150人，其中12人死亡，138人受伤，当中的37人是受重伤。有目击者在网上表示，事发的时候大家都在买餸，菜市场一楼全垮，二次爆炸将消防车都炸了，300米外的玻璃都震碎。还有网民说，我看到消防车被炸毁，有消防员受伤，估计是接到煤气泄漏报警，在现场处理过程中遇到明火或静电，发生了大规模爆炸。这件事件引发全国关注，迅速登上大陆微博热搜榜、百度热搜榜。网友议论说，今年重大事故都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日日都有事故报道。可怜啊，湖北的老百姓逃过了疫情，逃过了天灾，逃不过天然气爆炸，逃不过人祸。省委书记、省长落台啦。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表示，需强化共同政策对抗中共。G7 谈及中国议题时，一度切断会议室网络。美籍左议员将以色列比作恐怖组织，或被驱逐外委会。江青前秘书严长贵病逝。美共和党新星话，非裔美国人的发展史是成功的故事。三个州变种病毒蔓延，一个礼拜后或成为美国主要毒株。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前夕，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各国领袖应制定更强而有力的共同政策，来应对日益进逼的北京政权。 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专访时强调，中共国防预算高居全球第二，拥有最大规模的海军，而且正是大量投资新式军备，影响了我们的安全。他表示，中共政权不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的价值，我们屡次看到这一点，这一切令到北约在涉及中国问题时必须制定一套政策，强化我们的政策变得相当重要。斯托尔滕贝格指出，中共逮捕并持续拘留加拿大人斯帕费和康明海是绝对不可接受，这个是中共在一个国家做了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时怎样反应的一个例子。从他们镇压香港民主抗议的方式就能够知道他们怎样迫害好像维吾尔族这样的少数民族，以及怎样利用现代技术来监控自己的人民。他表示，在星期一举行的峰会上，北约将加强跨大西洋纽带，他同时期待美国对北约作出重新的承诺。七大工业国集团元首峰会在6月13号闭幕，据了解，七个首脑会中在度谈及中国议题时，会议室网络曾一度全面切断。据纽约时报报道表示，东道主英国相信是担忧中共会进行窃听，所以切断峰会会议室所有网络和网络 WiFi。此次之七元首峰会涉及中共病毒疫情、疫苗、基础设施建设、台海稳定等多项与中国有关的议题。而 CNN 的报道表示，欧盟国家和英美加三国的意见由于出现分歧，后三个国家主张针对中共独裁专制的做法采取更强硬的行动。路透社则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6月12号在 G7 峰会中牵头讨论中国，呼吁各国领导人就面对中共挑战问题采取统一行动。会后，路透社引用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七个集团已经达成共识，有必要在中国非市场经济的做法与人权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并就供应链问题进行协调。星期六，八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联合致函众议院议长贝洛西，要求他惩罚发表不当言论的民主党极左联邦众议员奥马尔，将他逐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近日，奥马尔将以色列和塔利班和哈马斯等恐怖组织相提并论。据《每日邮报》报道，奥马尔近日在推文中将美国、以色列和塔利班、哈马斯相提并论，引发了包括民主党议员在内的很多众议员的抗议。然而，贝洛西上个礼拜五亦都为奥马尔辩护，话奥马尔已经澄清了他的睇法，并话他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对此，八位共和党众议员星期六给贝洛西写信，要求众议院罢免奥马尔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席位。他们在信中写道，奥马尔的这种言论和政策立场损害了美国的海外利益，亦都削弱了我们外交政策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如果不惩罚奥马尔，国会将会发送一个危险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会容忍反犹太主义。曾为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担任秘书的党史学者严长贵，据悉在6月10号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他在1967年开始出任江青的秘书，同年底兼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1968年，严长贵被江青以坐探论罪关进秦城监狱，长达7年半。文革结束之后，才被所谓平反。严长贵生于1937年山东，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之后在中共所谓的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社工作，在1997年退休。1966年，他先后被抽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及中央文革简报组工作，很快又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私人往来，没有人给江青写过信。但文革开始之后，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开始收到百姓来信。到1966年8月31号， 江青在天安门主持了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后，民间来信急剧增多，于是中共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由严长贵任组长。严长贵晚年曾对文史学者向继东口述自己担任江青秘书的往事，生前著有《严长贵学术文集》《中南海文革内幕》等书。就在美国的黑命贵组织前联合创始人富洛斯由于奢侈的生活方式遭人质疑，人们批评黑命贵夸大了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美国共和党新星北卡罗来纳州副州长罗宾逊星期六晚间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发展史是一个成功的历史，而非黑命贵所声称的是美国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他表示，美国人的勤奋努力的工作理念成就了美国，并批评美国联邦政府现在出现的这一种给不出外工作的美国人付钱的趋势是一种滑稽。罗宾逊是北卡罗来纳州首位非裔副州长，他强调说他自己的故事和他自己家族的故事证明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发展史是一个令他引以为豪的过程，因为他的祖辈非洲农奴从非洲到美洲存活了下来，至今繁荣发展。我们的故事并非一批受害者的故事，这一个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作为美国人我们一起赢得了这一场胜利。当前一组美国疫情研究团队指出，根据一个令人不安的新数据，最早发现在印度的中共病毒三个州变种可能会在一个礼拜成为美国的主要病毒株。据爆发信息点记录，这一种高传播性的毒株被称为 B16172 的病毒，现在占美国病例的大约 10%， 而不够一个月前它仅是占 1%。研究员波尔泽上个礼拜在推特写到，根据我们的测试数据和可用序列的趋势，三个州变种可能会在下个礼拜或下两个礼拜就会成为美国的主要变种。这一个菌株首次在印度被发现，它在英国造成了严重破坏，现在它占所有英国新病例的 91%。它亦都导致印度的中共病毒病例亦都是一个礼拜内激增 109%。而印度政府现在考虑将封锁限制再延长一个月。此外，英国亦正迎来第三次的中共病毒的浪潮，按照目前的速度，到7月中旬每日可能会有8万个新病例。